荣幸。
需要投影吗？
啊，不需要，不需要。
感谢主，大家主日平安。先检查一个作业，咱们创世纪有读完吗？感谢主，还有一周的时间可以读，对吧？是。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主你升上高天，赐下各样的属灵的福气，使我们可以得着你话语的浇灌，得着你的力量。主啊，你把你自己的圣言赐给我们，使我们在其中真正的明白真理，认识真理，也被真理来塑造。主，我们在这里特别的将你的每一个儿女，将我们的心交在恩主你的手中，求主你赐给我们一颗饥渴慕义的心，使我们不断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将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囤积在心里，就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感谢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那在开始成人主日学之前呢，我想花两三分钟特别回应一下今天的主日正道啊。那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触动，因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呢，常常是在主日的时候没有机会听到，常常在讲到，但是这一次听到对我来讲是相当的触动，因为上帝使用刘牧师跟我们分享身体的合一，教会的合一。你会发现以弗所书那段经文讲到教会合一的时候，他特别提了七个一，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这七个一有没有哪一点是我们的？是不是都是神所赐的？是不是都是神的恩典？是不是都是神的大能？是不是都是神的拯救？换句话说，上帝以自己的恩典、大能、救恩、拯救一切的能力做成了这一个的合一。然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说在地上每一间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生命当中，总是缺乏温柔，缺乏谦虚，缺乏忍耐，缺乏爱心，缺乏宽容，对不对？换句话说呢，这里有一场的属灵的征战，就上帝自己做成的那一个的救恩，跟我们常常，或者说就是跟我们的肉体，跟我们的自我，跟我们的旧人之间是有一个真实的张力，而这一个的张力也恰恰就是教会在地上每一天要去打的一场属灵的征战，也恰恰就是每一位弟兄姊妹每一天要打的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也略微知道我们教会在过去一两年所经历的这些的属灵的征战，我觉得这篇的信息也特别的适合我们。归根结底，上帝要借着这一个来更加的塑造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来塑造我们能够成为一体。因为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各位，合一是上帝赏下来的恩赐，对不对？是他得胜了，所以我们就可以合一。他得胜是怎么得胜的？是他钉在十字架上，把我们的罪担在了他的肩上，把我们的不谦虚、不温柔、不忍耐、不爱心、不宽容，把我们的自私自利，把我们的罪恶，把我们各样的所有的罪担在了他的身上，对不对？然后他承担了咒诅、审判和上帝公义的烈怒，是不是就结束了？如果结束了就没有合一，对不对？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就升上高天，最后升上高天表达他得胜了，对不对？这个得胜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连我们的罪都没有胜过神对我们的爱。我要再讲一遍，连我们的罪也不能够胜过神对我们的爱。没有什么能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真正的恩典盼望就在这里。 所以当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当我们向他认罪悔改祷告祈求的时候，我们也盼望他的恩典再一次的赏给我们，好使我们得着各样的属灵的恩赐，来建造主基督的身体。这是我们最大的盼望。换句话说呢，我也特别的提醒各位，当我们看到谦虚温柔忍耐爱心宽容的时候，我们常常容易把它内化为说我们个人的道德修养，对不对？就我们个人的天然的道德品性，对不对？但问题是，这所有的这一切都不是我们个人的道德修养，都不是我们天然道德品性，乃是什么？乃是上帝所赐的。所以上帝赐下这一切，也让我们不断的竭力的使用这一切来服侍他。阿们，求主继续的来带领我们。我们今天继续的来看创世纪。在整个的创世纪当中呢，有一位新约的神学家呢来讲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说呢，创世纪的前三章啊，像一个种子一样，你可以圣经的任何一个议题，任何一个主题，都可以从创世纪的前三章里面找到它的种子，找到它的影子，找到它最初的那个模型。哎，我觉得他说的非常的好，所以创世纪的前三章非常的重要。我们一同来说好不好？我们一同来说几个神学当中、基督教信仰当中最重大的议题，创世纪当中包含的。哎，创造非常的好，创造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议题，对不对？创造使无变有，使空虚混沌变成有次序、各同其类以及有生命的活物，还有没有？除了创造，堕落也是在包含在创世纪的全三章当中，对不对？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有一个非常重大的议题，叫做罪的议题，对不对？叫做罪。那在这里非常清晰的向我们表达出来，罪的意思是什么？我要退一步讲哈，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会认为罪的意思就是做错了事情，这当然是没有问题，但是这不仅仅是罪。因为你去看创世纪的第二章的时候，你去看创世纪的第三章的时候，亚当夏娃犯罪，当然他是做错了事情，这是一个总结。但你有没有发现罪还有一个特质？其实违背神的命令就是做错事，对不对？违背了上帝的命令当然就是做错事。罪还有什么特点？没有做到跟这个做错事也差不多。我们来想一下，请注意哦，其实呢，罪呢不仅仅是违背了上帝的命令，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罪还表达一件事情，就是他应当做的他没有去做。哎，你发现要理问答解释实践的时候都是这两个方面，对不对？禁止做的去做了，应当做的没有去做。有的时候呢，我们会从消极的层面上说，哎，我不应该杀人，我杀人了，这个叫罪，对不对？但请注意哦，你应该爱人，但是没有去爱，冷漠也叫罪，对不对？你应该去爱人，但是没有爱，反而恨他，反而自私，反而冷漠，这个也叫罪。换句话说呢，你会发现对罪的理解呢，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应当去做的没有去做，仅仅说我软弱了，但是其实不是的。一个被神所爱的人，保罗提醒我们，行事为人当与所蒙的恩相称。这意味着什么？以前我们是负100，对不对？我们与神为敌， 但是与神为敌被救赎之后，不是恢复到中立，不与他为敌也不与他为友，不是恢复到这个地步，对不对？是恢复到什么地步呢？是恢复到不仅不与他为敌，并且是竭力的跟随他，以他为主。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好，罪是一个议题，还有没有？创造堕落就是罪，救赎也是一个议题，对不对？在创世的第三章十五节告诉我们，上帝亲自做成了这个福音救恩，就是对着亚当和夏娃传了那个恩惠的福音，说女人后裔要伤蛇的头。几乎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这里说的女人的后裔不是指亚当和夏娃当时生的第一个孩子，对不对？这里说的女人的后裔是指的谁？耶稣基督，对不对？为什么女人后裔伤蛇的头，这是一个福音呢？很简单哈，当时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对那个蛊蛇，面对那个说谎者，面对那个引诱者，他们是不是失败了？就是是不是说被那个蛇给得胜了，遵从他的谎言引诱就被那个蛇给得胜了，对不对？而唯一的福音，他们如何重新回到上帝面前呢？就是上帝要使用那个女人的后裔，把亚当和夏娃曾经失落的阵地重新给夺回来。因为当他们一旦被蛇得胜的后果是什么？死亡、罪恶，一代一代与神隔绝，与神隔绝，死亡、罪恶就会成为一个果子临到了他们身上，对不对？那请问，如果女人的后裔重新得胜了蛇，那个果子是什么？与神和好，生命、圣洁、荣耀、永生就会重新的赐给人。所以你会发现这是完全对应的，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好消息，这是一个福音。这个福音是基于说，他们曾经被蛇得胜，听了蛇的谎言诡诈，于是与神隔绝，于是死亡，于是罪恶，于是羞辱，于是整个所有的糟糕的事情都发生在他们的身上。有一天我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就胜过了撒旦的权势，于是就有了永生、荣耀、冠冕，与神相合，所有的一切也都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所以福音是什么意思？就是这样一个好消息。所以路德讲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他说呢，福音就是一场甜蜜的交换。为什么说福音是一场甜蜜的交换呢？就是我们曾经失败的那个后果，死亡、罪恶、咒诅、羞辱，这些都是后果，对不对？归到了耶稣基督的身上，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了这一切。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得胜的那个后果，荣耀、永生、与神相合、生命，这一切归到了我们的身上，所以他才显得是叫一个好消息，因为它扭转了那个坏消息，对不对？那个坏消息一代一代无人能够胜过，从亚当到如今死就做了王，无人能够胜过，但是上帝扭转了它。这是第一点。好，救赎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主题，还有没有？你有没有发现审判其实也是一个很重大的主题？是的，审判其实一个重大的主题，因为审判意味着上帝是什么？是公义的，是圣洁的，是不能轻忽的。所以创造、堕落、救赎、审判在这里都是非常重大的议题。而各位，整本圣经大概不也就讲这些事情吗？而创世纪的前三章囊括了这些几乎最重大的议题。好，我先来讲一讲创造，因为我觉得这一件事情太重要了。我虽然没有 PPT， 但是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哈。创世纪的第一章非常有意思哈。第一天创造了什么？光，然后光和暗。好，第一天分开光暗。第二天创造了什么？ 空气和水怎么样分开。第三天呢，陆地和海洋分开。哎，分开是什么意思？不断的分开分开分开，包括第一章当中讲的另外一个词叫做各从其类。那我这样说好不好？这里产生了秩序，对不对？因为起初的空虚混沌，混沌的意思就是没有秩序，没有秩序，而分开分开分开就把混沌里面产生了秩序，各同其类就叫做秩序，对不对？好，第一天光暗分开，第二天空气水分开，第三天陆地海洋分开。然后呢，这是前三天的创造解决了混沌的问题，解决了无秩序的问题，对不对？好，我们看后三天的创造。第四天创造了日月星辰，然后填充在光暗里面，大的管昼，小的管夜。换句话说，日月星辰就作为一个内容物，作为一个物质，作为一个内容，放在了第一天所创造的两个领域里面，就是光暗的领域里面去了，对不对？好，这是第四天创造的内容物填充到第一天所创造的两个领域光暗当中。好，第五天创造了什么？两样东西，对不对？海里的鱼和空中的鸟，很对称，对不对？第五天所创造的海里的鱼就填充到水里，空中的鸟就填充在天空。就第二天还记得吗？空气和水分开。所以第二天所创造的领域，空气和水的分开，第五天创造的内容物又分别填充到里面去了。好，第六天呢，创造了地上的所有的一切，对不对？各样的走兽，各样的昆虫，各样的东西，最后最巅峰的创造叫做人，把这一切都安放在了第三天所分开的那个大地上，对不对？因为第三天是大地与海洋分开，第六天创造的一切都安放在了大地上。所以呢，有一位神学家这样来描述，他说呢，前三天创造出了领域，创造出了秩序，创造出了次序，是对混沌的解决。混沌就是无领域，混乱，无次序。后三天创造的内容，创造的具体的日月星辰、花草树木、动物植物、动物人，这一切填充到了分别对应的前三天的各种的领域当中去，是对空虚的解决。因为空虚就意味着无生命、无内容、无居民、无建筑物嘛，对不对？而解决了那个无的问题。所以你会发现非常有意思，上帝的创造像诗歌一样，对不对？上帝的创造是非常的对称，对吧？前三天解决混沌，创造出了领域次序；后三天解决了空虚，创造了内容生命。让我这样说，当前三天创造出次序领域的时候，你想到上帝哪一个属性？一般次序领域规则一般跟哪一个属性有关系？公义，对不对？因为公义就意味着有次序嘛，公义就意味着有规则嘛，公义就意味着有一个基本的逻辑嘛，对吧？换句话说，前三天其实是彰显了上帝的公义，那后三天呢，创造的那些的内容生命那些的东西，你显得上帝哪一个属性呢？慈爱，对不对？是的，慈爱就会有生命嘛，慈爱就会，爱就是产生的那一个整个的内容嘛。所以你会发现，上帝其实是以他的公义和慈爱立大地的根基，是以他的公义和慈爱创造了这一切的一切。而上帝的公义和慈爱几乎在创造当中就向我们彰显出来，对不对？好，我要停一下。在堕落当中呢，你记得在跟堕落发生的一件非常相关的事情，就是园中的两棵树，对不对？有一棵树叫做分别善恶树，上帝在这棵树上定下了一条命令，叫做 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但是唯独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啊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我知道好多的慕道朋友曾经问过类似的问题，说为什么上帝创造的一切都特别好，为什么单单安这一棵树。就我们的想法是这一棵树是坏树，是有毒的，吃了就要毒死的这个感觉，对不对？问大家，请问分别善恶树是好的还是坏的？为什么是好的？是的，因为上帝自己界定它是好的，因为上帝看着自己所有创造的一切都说什么甚好，甚好的意思是分别善恶树是好的，对不对？问大家，你有没有觉得分别善恶树其实是代表了上帝的公义、律法、规则、规矩？因为在分别善恶树上这件事情上，上帝以这棵树作为一个标志来表达那一个最初最根本的第一条的律法，就是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的这条律法。当人遵行的时候，当人顺服的时候，当人敬畏神的时候，是不是就蒙福的？是的。那请问相反的，当人违反的时候，违背的时候，去吃的时候，不信神的时候，就怎么样？就有审判。所以你会发现公义就是这样的。换句话说呢，让我这样说，分别善恶树呢其实代表了上帝的公义次序，公义。你有没有觉得分别善恶树特别像一件东西？就是十诫，对不对？分别善恶树跟十诫是一脉相承的。分别善恶树意味着次序，十诫意味着公义，意味着整个的次序公义的彰显。好，接下来呢还有另外一棵树，这一棵树呢在创世纪当中是被隐藏的，对不对？是的，这一棵树生命树在创世纪当中是被隐藏的，因为圣经特别提到说上帝就安设了四面发火焰的箭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我这样来解释哈，你一定知道这是犯罪的结果，犯罪的结果就导致人走向生命树，走向永生，走向与神相合的那个道路已经被怎么样，被隔绝了，被堵死了，人不能再穿过这条道路了，对不对？这个你想到什么？很简单，你一定可以想到利未记的至圣所的幔子，对不对？因为至圣所表达的是上帝完全的同在，上帝完全的圣洁，上帝完全的荣耀。上帝完全的圣洁荣耀同在，是不是用至圣所跟至圣所之间的幔子隔开了，对不对？隔开了就表达人没有办法去到神的面前。但请注意哦，上帝还留了一条通道，这条通道是什么？就是大祭司每年一度的赎罪日的时候，他带着祭物可以去到至圣所的那里。祭物、流血、舍命，你想到什么？慈爱，对不对？赦免，对不对？恩典，对不对？生命，对不对？因为这个的景象一直以来在旧约一千多年以来一直在往前推进，最终指向了十字架。你会发现那一个四面把守火焰的道路最终是怎么给破除的呢？是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给破除的，对不对？至圣所的幔子最终怎么裂开的呢？是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裂开的。为什么？因为那一刻就是那一位真正的永远的大祭司献上了一个完美的祭物，就是他自己的生命。于是至圣所的幔子从上到下永远的裂开了。你也可以说在一个信仰的实质上，那一个四面把守的火焰的箭也从此敞开了。从此你再去看启示录的时候，你就突然发现那一个在伊甸园在创世纪隐藏的生命树重新好像给彰显出来了，重新出现了，对不对？ 换句话说，生命树分别善恶树代表了秩序、实践、公义，生命树代表了生命、献祭、十字架和上帝的慈爱。我为什么用这个例证来说明呢？你有没有发现堕落这件事情，这颗种子是不是跟立位记有关系，跟福音书有关系，跟启示录还有关系，对不对？所以你看创世纪的前三章就是这么的奇妙。救赎呢，救赎同样如此。我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再用这一个方式再梳理一遍救赎了，但事实上还是如此。堕落的时候，人是不是失落了那个公义，是不是失落了那个生命？很简单，吃的日子怎么样，死当然就是跟生命隔绝了。哎，其实当他们吃了之后，不仅跟生命隔绝了，他其实还跟公义怎么样隔绝了。为什么这样说呢？你有没有发现犯罪的人都不公义？是的，犯罪的人都不公义。为什么这样说呢？在那一场的堕落当中，请问亚当有没有犯罪？有。夏娃有没有犯罪？有。但是他们都几乎无一例外的把这一个罪的源头，罪的这个罪子这个东西指向了谁啊？指向了别人，对不对？就表明他怎么样，他不公义，他不公平，他看不见自己的罪，但他明察秋毫的可以看见别人的罪。像不像我们？我们不就是这样的吗？夫妻在家吵架的时候都非常思维敏锐，言语敏捷啊，特别一针见血的看见了对方的问题。但是问题是在这个具体的事情上，我们的问题可能并不比对方的问题小。哎，各位，我们的不公义就在这里，就是我们好像天生的迟钝一般，对自己的罪别人都给我指出来了，还是觉得你说的不太对，对不对？妻子都给我指出来了，还是为自己找理由说，我之所以这个样子主要是因为你那个样子，对不对？这表明我们失落了什么？公义。哎，你会发现哈，创造是上帝公义与慈爱的彰显，公义与生命的彰显，堕落是我们失落公义与生命的体现，对不对？救赎呢，救赎就是上帝重新把那个公义与生命，公义与慈爱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就是诗篇所说的那句话，公义与慈爱彼此相亲，因为在那一刻他完全的承受了上帝公义的烈怒，对罪的审判，对不对？请注意，十字架是整个宇宙最公义的地方，因为在那一刻上帝，你还记得耶稣喊的那句话吗？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翻译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你如果对三位一体的神学够清楚的话，这句话简直是太奥秘的一句话。因为圣父圣子圣灵从永远到永远，在永恒当中那个亲密的团契，亲密的彼此相爱，最深的关系超乎我们的想象。但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我们必须说父神真实的弃绝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离弃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父神离弃弃绝审判了耶稣基督，对不对？是的。原因是什么？是为了彰显上帝对罪的公义的审判。因为挂在木头上的就是被咒诅的，他被咒诅是因为每一个罪都要被处理，你的每一个自私，每一个谎言，每一个仇恨，每一个嫉妒，每一项肉体，每一个邪情私欲，在那一刻都归在了我主耶稣基督的身上，然后他就担当了我们每一个具体的罪，挂在了十字架上，上帝公义的烈怒临到了他的身上。你说这个公不公义？公义。是的，罪就应该被审判。但我要必须说，十字架也是最慈爱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在那里我们看见了一个我们几乎人间无法理解的爱，对不对？ 几乎无法理解的那一个长阔高深的爱。那个爱是什么？那个爱就是上帝接纳我们，为了让我们这些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活过来，于是他就却死。这就是神的爱。上帝为了让我们这些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在咒诅审判死亡之中的人活过来，有永生有荣耀，于是他就去死，他就去承受羞辱，他就去承受咒诅，他就去承受审判。这是对神的爱。所以你会发现救恩也是如此的，救恩就是公义与慈爱的彰显。我再回到创世纪的第三章来讲，这个救恩是公义与慈爱的彰显。你记不记得上帝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后，上帝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寻找他。各位，人犯罪之后都不是人主动找神的，都是神主动找人的，对不对？因为人犯罪之后的第一直觉第一反应是什么？躲起来。哎，各位，有的时候我们说亚当的神学不够正确呀，他难道不知道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吗？他当然知道，对不对？但请注意，这就是犯罪人的天然的本性。他即使知道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但是他还是会想隐藏，想躲藏。换句话说，罪有一个天然的本性，就是让我们远离神，这是罪带来的一个天然的结果。你都不需要刻意的去努力远离，只要犯了罪你就会远离神。然后呢，因为他觉得圣洁的神跟污秽的罪人之间的这个距离，对不对？然后上帝怎么向亚当彰显他的慈爱？上帝去主动的呼唤亚当，呼唤那人，问他说你在哪里，对不对？又是一个神学问题，难道上帝不知道亚当在哪里吗？他当然知道他在哪里，但为什么上帝知道亚当在哪里，他还要呼唤亚当问他说你在哪里？因为虽然上帝知道亚当在哪里，但是亚当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哪里。问出这个问题，就让他发现自己失落的光景。问出这个问题，亚当就回答说，我怎么样，我因为赤身肉体，我无法见你的面，所以我就躲藏了，对不对？因为问出这个问题是要让亚当发现自己躲藏的那个远离神的与神隔绝的那个状态。所以有的时候圣经问的一些问题，讲到人问的一些问题，看起来好小儿科，只不过是为了让我们认识自己，对不对？问他在哪里的原因不是因为上帝不知道，而是因为亚当不知道。一旦这个问题问出来，亚当的回答就让他必须知道他在哪里，对不对？上帝的慈爱。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亚当犯罪堕落之后，罪的后果，大家还记得上帝是怎么说？罪的后果就是什么？死，对不对？好，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后，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流血事件发生在伊甸园，对不对？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流血事件发生在伊甸园，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用皮子给亚当和夏娃做衣服穿，代替他们自己发明创造出来的无花果树的叶子，对不对？而皮子意味着什么？很简单，那是动物的皮子，意味着一定有一个动物被杀，对不对？意味着一定有一个动物流血舍命死亡，对不对？我认为说，那是很多的新约的旧约的神学家都认为说，那是整个献祭的雏形。因为对亚当和夏娃来讲，所有的一切都是有永生的，没有犯罪之前，连动物也不可能死的，对不对？这个当然是这样子的。但是他们犯罪堕落之后，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的流血事件，第一次的死亡，第一次的杀害就发生在他们的眼前，他们就必须知道罪的后果，若不流血就不能得赦免。所以这是一个。然后接下来上帝对亚当夏娃说女人的后裔的这个福音。请注意哈，我多说一点了，其实整本圣经呢，对于像女人的后裔 像亚伯拉罕的后裔，像大卫的子孙，这三个词哈，这一类的词哈，全部都是专有名词。什么叫做专有名词呢？就是特指一个人。女人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都不是指的他们肉身生的那些的无穷无尽的孩子，都是指的那一位将要到来的弥赛亚，到来的基督。所以女人后裔伤蛇的头，再一次的去解决那一个他们无法解决的问题，创造秩序与生命的彰显，公义与慈爱的彰显，堕落打破了秩序，失去了生命，神于人，人于人，人于万物，打破了秩序，失去生命，救赎，十字架的彰显出十字架的秩序，基督顺服神，我们也要顺服基督。在这个过程当中，赐给我们重生的生命，使我们以及一个上帝所赐的恩赐来彼此相爱。最后审判呢，审判就是一次万物的复苏，对吧？审判其实是万物的复苏，重新的恢复那一个没有堕落之前的整个的公义与慈爱的那个光景当中，秩序与生命的那个光景当中。所以创世纪的前三章非常的精彩。之后呢，因为我们是圣经概论哈，我把创世纪的前三章梳理完之后呢，我想非常快速的梳理创世纪的后面的经文。请问创世纪的第四章讲了什么呢？该隐和亚伯的事情，对不对？其实呢，创世纪的第四章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罪是会传染的，罪是会扩展的。第一代只是亚当夏娃夫妻吵架，对不对？第二代就是该隐和亚伯产生了兄弟谋杀，这就是罪的一个扩展，对吧？然后呢，并且呢，该隐的后代有一个叫做拉麦的，比该隐饿了七倍，对不对？你会发现罪是会扩展的。但是在这个扩展的过程当中，请问福音有没有失败？好消息有没有失败？看起来亚伯一人被杀，看起来好像失败了，对不对？但是你发现没有失败，上帝让亚当生了赛特，那个好像那个异人的后裔再一次的诞生，再一次的往前来推进。然后呢，整个的创世纪的第五章记载亚当的后代，他都有一个同样的格式，叫做某某人活了多少岁，生了谁，对不对？他生了谁之后又活了多少年，并且生儿养女，然后他共活了多少年就啊死了。哎，你有没有发现在这里面有两个词一直在重复，一个叫做生，一个叫做死，对不对？生表达的是什么？你不要以为说这个只是告诉我们说古代的人活大概一千岁，接近一千岁那么长，不是这个意思。它主要在告诉我们，生意味着在一直追溯那一个女人的后裔的家谱。所以路加福音的时候追溯的家谱，你有没有发现它像抄作业抄的创世纪第五章，对不对？哦，它当然不是抄作业，它意味着一个福音的内涵，就是说透过生一直在延续一个女人的后裔的家谱，对不对？因为赛特的家谱后来出了很多的以诺、马土萨拉、拉麦、挪亚这样的家谱，对不对？表达了对那个女人的后裔的一个探寻和追溯。但是在这里面，就像我上次提到的，有一个大背景，就是亚当已经堕落了，所以最终还是用一个字来结束了他们的命运，叫做死了。他活了多少年就死了，即使活到九百多年，最终还是死了。而怎么来改变这一个必死的命运呢？就是只等有一天那个女人后裔来伤了蛇的头，他们就可以得到生命。所以这就是福音的内容，对不对？然后第六章告诉我们说，可惜的是挪亚那些赛特的那些异人后裔依然是 被罪恶影响，对不对？第六章告前半段告诉我们一个罪恶滔天的世代，然后后半段告诉我们一个叫做在一个罪恶滔天的世代有一个叫做挪亚的人。你看又是一个对照，对不对？又发现呢这种的对照是非常明显的。然后呢第七八九章告诉我们说上帝整个大洪水的背景和上帝跟挪亚的立约。大洪水意味着上帝的审判。好，哪一个属性呢？公义，对不对？公义。那方舟呢？方舟意味着上帝的什么？慈爱、救赎、恩典、生命，对不对？你看另外一个属性。所以你会发现大洪水呢对不信的人来讲是上帝彰显上帝的公义，对挪亚一家八口来讲是彰显上帝的慈爱。然后呢整个到第十章十一章我们看见有另外一件事情。哎，你有没有发现上帝跟挪亚立约几乎是跟亚当立约的翻版，而挪亚的罪也几乎是跟亚当夏娃罪的翻版。曾经在那个园子里亚当夏娃犯罪了，如今在这个园子里葡萄园里亚当挪亚喝醉了酒，然后他的儿子是迦南的父亲，对不对？你会发现罪好像再一次的扩展，如果这里还不明显的话呢，巴别塔就更明显了，对不对？巴别塔就是挪亚的后代建的嘛。所以呢整个的罪来到第十一章整个创世纪的前半段都就结束了，结束于这一个他们分散到全地，那名叫巴别。讲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挺没有盼望的？但是请注意创世纪的十一章的后半段，就十节开始也是十二节的引言。创世纪的十章的后半段其实是十二章的引言哈，他为了引出谁来呢？他借在闪的后代借在下面，他为了引出谁来？亚伯拉罕，对不对？是的，我上一次已经讲过了，这一次就不重复了。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呼召就是逆转了巴别塔的咒诅。前三十二章的前三节上帝呼召亚伯拉罕，每一样内容都是对巴别塔的咒诅的逆转，而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呼召，亚伯拉罕之约也成为后来的整个摩西之约、大卫之约以及最终的基督之约的种子，对不对？亚伯拉罕之约是摩西之约、大卫之约以及最终的基督之约的那个最初的模型和种子，在那里上帝要继续的做成他恩惠的福音。阿们，求主来带领我们。这就是创世纪啊，创世纪的前十一章。那下一次呢我会跟大家分享创世纪的十二到五十章，我们再有一次整个创世纪就结束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来读圣经好不好？感谢主。好，我就停在这里，大家有没有一些的问题或者是回应？因为我们是成人主日学，我们可以有一些互动。有没有？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时间概念的问题。
嗯。
比如说。再到活到105岁，生了以摩士，再到生以摩士之后，又活到807年，并且生儿养女。
嗯。
那他在生以摩士之前，有没有其他孩子？就是在这个。
很明显没有。就是圣经记载这个的事情的时候，他为什么特别把这个事情记载下来哈？ 他通常都会说他活到多少年生了谁，其实是表达他的长子。对，通常来讲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哈？因为圣经当中呢，他会用长子来代表他整个家族谱系的传承，然后其他的他没记载，他就用叫做生儿养女的方式来记载整个生养的扩展。但是长子作为一个家谱的传承，其实更多的其实是记载整个的对女人后裔的追溯。圣经说以色列是我的长子，面对埃及的时候，对不对？圣经说耶稣基督是作为一个逾越节的羔羊的代表，其实是赎回了以色列所有的长子，对不对？圣经说耶稣基督是希伯来书说他是我们的长兄兄长，对不对？那这一切的神学的意义都是代表了那个意义，就是说在这一切的追溯当中呢，让我们看见那个福音的谱系。所以他当记载说他生了谁之后呢，通常来讲，除非他非常明确的标注说不是，那我们一般就会认为他就是。对，因为这个长子的神学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对，面对埃及的时候说以色列是他的长子，面对教会的时候，面对逾越节的羔羊的时候说逾越节的羔羊代替了以色列的长子，面对教会的时候，面对我们的时候又说基督是长兄，这就意味着是这样的一个一脉相承。好，还有没有？对，当然有，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亚当还生儿养女嘛，就是当该隐杀亚伯的时候，就意味着一件事情啊，意味着该隐也知道亚当和夏娃会继续的生儿养女，该隐因为自己也结婚了，他也会生儿养女，对不对？当然亚伯提前殉道了是另外一件事儿，但是呢他在地上流离飘荡，就一定不是说整个世界就只剩三个人，对不对？他还会遇见很多的人，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亚当和夏娃还生儿养女，所以呢他就是这样一个理解。是那还有呢，就是说上帝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呢，其实是表达的一个什么呢？表达的他被驱逐被驱赶的一个记号，这个其实是一个恶人的记号。对，就是说人们每一个看见他都知道他是一个世界上的第一个杀人犯，对不对？所以每一个人都知道他是世界上的第一个杀人犯，甚至在当时已经形成了一个典故和文化，就拉麦描述自己的穷凶极恶的时候都引用该隐的这个典故来描述自己的穷凶极恶，所以换句话说那个记号是一个恶人的记号。是好，还有没有？我先从两个角度来讲。第一个角度，近亲结婚在当时是必然的，就是上帝所创造的万物从一本到出万族来，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上帝也没有第一个结论，就是因为上帝没有用律法的方式来禁止近亲结婚，那个是到摩西的时代才用律法的方式规定了的，对不对？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起初人刚刚堕落的时候，可能基因也比较好，不会产生这个生物学上的后果，但是随着堕落的人、堕落的世界、堕落的罪、各种各样的伤害，近亲结婚产生生物学上的后果的严重性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对，很简单，当时的人都活到900多岁，现在的人活到七八十岁，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区别，对不对？当然从神学上来讲，最主要的区别就在于说上帝说可以就可以，上帝说不可以就不可以，这是最重要的原因。 但是如果我们也可以从处境的角度来说呢，在起初那个处境是没有坏的后果，但在颁布了律法之后，这一个处境就会有越来越多坏的后果。对。OK， 还有没有？那我们今天的成人主日学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次我们会分享创世纪的第十二到第五十章，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赞美你，主，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你的话语来建立我们的整个的生命的根基，建立我们信仰的根基，好使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你。求主你继续的保守你的众儿女，使我们可以一同在你的话语上来长进，也将我们整个的圣经的导论的系列都交在恩主的手中。愿主你让我们借着这样的框架的分析，让我们明白真理的规模，好使我们把那个真理的规模存记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知道你赐给我们这些圣言都是为了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断的提醒我们。因为亚当夏娃生命当中发生的事情也常常会每一天的重演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愿那一个福音每一天的重演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让我们回到耶稣基督的那里去，看见十字架所做成的恩惠的福音，就成为我们面对自己邪恶败坏世界的邪恶败坏每一天的罪恶的最大的力量。感谢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我们如此感恩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感谢主。好，愿主祝福大家。没事吧。